噗噗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心跳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噗噗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我们希望能大作家连接没错过的。
欢迎各位收听或收看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祝玉成老师，那我们请祝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收听噗噗聊聊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我是新北市实践国小的朱玉成老师，我目前担任的是中年级的导师。那很开心呢，今天就是能够来到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简单的有关于阅读教学的内容这样子。那也很感谢阿亮校长以及小壁虎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老师们一起聊聊，就是我阅读的日常这样子。
他刚刚破梗了，因为我还要问一下说他要聊什么，结果他就直接讲了。没有关系，然后所以你可以再讲一次。你要聊什么
？OK， 我今天就是既然刚才有提到聊到我阅读的日常吧，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就是虚实之间探索你的阅读大秘宝。那为什么会讲虚实之间呢？是因为现在我们在阅读上面不是只有纸本而已了嘛，我们也有数位的阅读啊。那这样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我也常带孩子们去做一些纸本或数位的阅读，做输入的动作，那也有输出的一些产出的一些内容，这样希望学生从阅读里面不是只有在读而已，希望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进一步做生活上的实践。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朋友分享的主题。
这个我很有兴趣耶。
对啊，
对，
那个虚实之间感觉上就是有数位的也有纸本的阅读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谈到阅读这件事情，应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面，小朋友不要讲小朋友啦，连我们大人最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分心嘛，对吧？那我们为什么会分心？当然就是除了刚才提到资讯量爆炸之外，再就是有一些破坏专注的人事物。例如说你可能读书读到一半，哦，真的很想要看书嘛，看到一半，哎，你妈就突然出现叫你干嘛，你爸出现叫你干嘛，或老师突然要你做什么事情，哦，这种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情况之下，哦，影响了你阅读的兴致。
我在阅读的时候会分心基本上是这样，我会三不五时的看一下我的手机有没有亮起来这样。
哎，对，没错。
不是我爸我妈出现。
对啊，就很容易被影响，你连好好的读25分钟30分钟真的都很难。
现在是一种挑战哦。
对，真的真的很难。所以就是想说今天当然不是跟各位分享说如何去破解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也很简单，就是你把手机关机嘛就结束了。可是我们有太多生活上要处理的事情，总不可能把一些重要讯息搁在旁边，我们只能尽可能让自己留一些宝贵的这种阅读的时光，然后带给自己一些在生活上新的收获这样。那可是回到小孩身上的时候，我们以国小端来讲，不太可能小朋友带着手机来学校嘛，所以至少在学校可以帮他们维持好一个可以阅读的空间跟时间在。不过我也在课堂上面常跟孩子们去聊说，那你们在家都用手机都在干嘛？就是老师用手机或用平板，蛮多的时间都是在做一些生产力的事情，或者是做数位阅读的这件事情，很少拿来打电动，会做这件事但很少。那我就问了他们就说，就滑滑 FB 啊，然后看看 LINE 啊，或者是看看抖音啊，看看 YouTube 这样，这是他们的日常。那男生们就可能会提出，我会打打电动啊，或者是追追剧啊之类的。那我就说，他们提到追剧我就有兴趣了，因为电玩跟影片这件事情也是 把我带进去阅读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跳板，所以我也希望说，我这样子的经验能不能带给孩子们去做更进一步阅读的尝试？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平常来看什么影片？然后他们说，哦，看那个《海贼王》啊，看那个《鬼灭之刃》啊，然后最近都在看《咒术回战》啊，哦，每天下课就是跑来跟我聊《咒术回战》在演什么，老师你最近追到哪一集了？所以谁
哦，
又
所以
怎
老
么样？
师也要追这些东西了。不，刚刚你提到海贼王，海贼王是我这个年代的啊，现在小孩还会看海贼王吗？
对，我也觉得好神奇。我说这是我国中，是国中嘛？对，国中的时候，而且我还不是从头追到尾，我是从一开始，就前面中段从空岛那边我才切进去。我想说啊，你现在还在跟我聊这个是在勾起我的那个时代的眼泪吗？是这样吗？反正就是他们会跟我聊这一些日常的动漫，那我觉得好。那今天动漫就不要让它纯粹是动漫，我们可以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丢诱饵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生活的世界里面处处都是阅读，所以我希望说建立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的一个正向连接，因为毕竟他们提到的像《咒术回战》，我说啊。这个血喷的满地啊，然后杀来杀去的啊，你爸爸妈妈可以让你看哦。他说他们都跟着看啊，所以就是跟着看了。
哎，小屁友，你知道他刚刚提那个《咒术回战》是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万马斯呢？
但是很奇
没
怪，
关系。
因为我们老师的立场通常都会禁止学生去看那一些比较血腥啊、暴力那一种，我们都会说不可以看，你们年纪还没到这样啊。对，所以那这样我们要跟着他看吗？
与其禁止，不如我跟他去聊一些里面可以跟他谈的内容，像是说《咒术回战》里面有很多人性面的东西嘛。或者虽然他们中年级没办法谈这些，但是我会跟他去谈说，就是他们的互动，或者是说我拿里面的情节跟他们去讨论，跟我们现实世界之间，你觉得换成是你去做一个换位思考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提问就好，我不会去跟他谈说，谁跟谁又怎么了，甚至是跟他们谈一些在情节上面的设定，你觉得你有没有去思考过说这个术士为什么他这样设计，或者是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其实我不会再去谈说为什么谁要去杀了他这么的残忍的事情，对，所以有很多动画是可以做细部的一个讨论啦，我觉得反其道而行也不错。虽然说不是我公开给他们看啊，既然你都看了，对，我想阿亮校长应该除了《咒术回战》之外，《炼巨人》应该也听过嘛。
知道知道，我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好像就有点奇怪了。
OK，太好了，所以其实孩子们现在在追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与其给他们禁止，不如建立一个正向的连接，然后再来就是刚才提到分心嘛。那我也希望说，孩子，既然你看动漫看那么专注，那我试着帮你拉回来到现实世界之外，再来是你的专注力可不可以放在该放的地方？你也要尝试着去练习，把你的专注力给拉回来，就是你在看动画时候那个的感受，跟你在阅读跟学习的时候。
我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老师现在心里一定都在 murmur 啊，我哪有鬼时间来去追动漫？就是除了说，对一般老师来讲，有一些人，除非说他本身他就是动漫迷以外，有些老师他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看漫画的习惯，因为以前都是好学生嘛。
我就
那
是，
啊，
我
对，
就是
这个
好
好学
学
生
生，
就
我
在
从来
好
不
学
看
生
漫
代表在这里哦。那基本上他们都没有看这个的习惯。如果说从这边从如果从这个点切入的话啦，有些老师可能就会说，我哪有鬼时间看这个？玉成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有两个小建议，对，就是第一个是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现在都很多那种精简的浓缩版的说影片的
说
内
就
容
对
嘛，
了。
对，你可以大致听一下说，原来现在小朋友在追的剧情是什么，至少你不完全理解整个剧情的架构，但是你还可以跟小朋友一样随便闲聊一点东
就是
西。
跟这个世代能有一些沟通的一个桥梁就对了。
对，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今天对于动画这件事情你是不能接受的，好的，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在 follow，那我相信相对应的书籍，虽然说没有那么好施力的，但是也有相对应的主题的书籍可以跟小朋友去分享，只是说那个诱因就没有那么大。 这都是我的一个前置作业啦，就是放一些诱饵给小朋友，但是我后面要谈的都还是真实要跟他们讨论的东西，不会是在剧情里面的。对对对，
哦，所以动漫只是诱饵而已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对，
并不是真的要他们去追这个东西，或是他本身就在追了，从这个东西当引起动机这样子。
像动画也好，广告也好，这种他们已经是一个。要怎么讲？眼球就是希望看到是很华丽画面的东西的一些学生的，所以你给他拿纸本拿文字去看，他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动力。所以我宁可从会动的东西转到不会动的东西，他们才会知道老师在谈什么，他们比较有 feel 啊。这是我近几年的一个真实感受，哎，所以我教学方式也是会与那个叫什么？与时俱进，这样，不然我都觉得我已经跟他们脱节好久了。真的，就以前我会觉得说，玩游戏我还可以跟同学们玩的是一样，跟小朋友玩的是很类似的东西。可是十几年之后，发现他们玩的东西我已经开始没有听过，他有这个哦，有那个哦，然后他自己还要去上网查一下他们玩的到底是什么，我才有跟他们聊天的空间，或者是说跟他们去做引导的一个空
所以老
间。
师们现在心里一定很苦，除了追动漫以外，我还要玩游戏，我拿那么多鬼时间，哦，我又来了，小壁虎有没有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有代沟，因为我之前，我才刚上完课，就是我那个应该是6年级的图书馆课，阅读课。那我跟他们说，我们要看《汤姆历险记》，就是一本小说，就是《汤姆历险记》。我说，哇，这个很好看哦，怎样呢？他们就说，老师，那是
等一
什么？
下
对，然后我就开那个 YouTube 找那个卡通影片给他们看，那是我们小时候必看 的啊，
对对
但
对对，
是他
最
们
喜
完
欢
全
的
没有看过，
啊，因为电视没有再重播了啊。
然后就完蛋了。那我原本设想好的说，就是那个桥段啊，或什么的，汤姆怎样的啊，完全都没有办法发挥。
我问你，你叫小叮当还是叫哆啦 A 梦？
小叮当
啊，对啊，这就是世代的代沟啊。
没错，没错，这是让我想到我最近跟孩子们在讨论那个神奇宝贝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叫神奇宝贝嘛，然后我们就说神奇宝贝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卡通嘛？我说对呀，就是你们现在在讲的宝可梦啊。我就说那 Pokemon 是什么的组合？他们说 Pokemon 就是那个 pocket 口袋跟 monster 的合体字这样子，然后就说哦，你怎么这么理解？有，我爸有跟我提过，就又是你爸，就跟我们同年纪的那种概念才是说哦，我们这时代真的跟他们沟通的一些语言开始有点不一样，我也会试着去转换说，在他们世界的理解叫做宝可梦，所以我跟他们谈的时候要说宝可梦。
我现在才知道神奇宝贝是宝可梦，
我是刚刚才知道 Pokemon 是那两个字的那个结合。哦，今天我们的教学还不错。所以在虚拟世界，要把小朋友从虚拟世界引导到真实的世界来，这还是要花一点功夫嘛。因为原先他沉浸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他看到的东西都是声光刺激，或是说在漫画里面血流成河这样的东西。那怎么把它正向的引导到真实世界里？我想玉成老师应该有你的方法吧。
是，所以又回到阅读的目的上面，就我有可以想邀请听众朋友思考一下，也邀请小毕老师跟阿良校长也想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你为什么阅读？
来，专家回答一下问题。
如果是小朋友，我觉得就是兴趣跟好玩，就是他们看的都是故事，所以那个故事必须要吸引，能够吸引他们，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好看，他才会想要去读，否则他没有什么目的耶。因为对小孩来讲，他也不用学什么啊，除非是课本上一定要看的东西，否则他们都是以兴趣为主。如果是小
我觉
朋
得小朋友要阅读，就是就老师叫我读啊，我爸爸叫我要读啊，家里书很多啊，我爸买个全书叫我要读啊，就这样子。但是小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小朋友做事情他没有很太大的目的性存在。那如果是对大人来讲的话，阅读就是每个人的目的吧，这可能要讲很久才可以。
没错，没错，太好了，真的，两位都是专家，都 catch 到了那个小朋友的心跟大人的心。对，就是其实小朋友在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从动画拉到现实的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小朋友会觉得，那你跟我谈了那么多，又叫我读，那我想读的 又不见得是你推荐给我的。所以回到目的性上面，就会说，那我们来阅读啊，阅读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来打发时间而已。要么就是刚才提到，诶，这大人叫我做的，或者是我是为了考试而做，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认真的孩子，他就会说：“那我想要从课本，从书籍里面去找答案，或者是我要读一些百科全书来增广见闻，甚至就是我是来就是舒压的，因为读书对我来，我不喜欢打电动，我也不喜欢追剧，但是我喜欢看书，消磨一整个下午我都 OK。可是回到刚才阿亮校长提到的，我们成人的世界里面，我们阅读就是有一个目的性，就是回到刚刚小朋友也会跟我提到的一个目的，叫做找答案。所以你找答案的目的就是又回到你要解决问题，你没有问题干嘛找答案？所以既然是要解决问题，那就要带着你的问题去阅读嘛。那我就会跟孩子们去分享说，老师以前很喜欢打电动，跟你们一样很爱打电动。然后以前我们就是不像现在网络这么的发达，就是随便上网搜寻一下就可以知道什么什么的攻略。可是我们还要去买攻略本，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你花钱买了游戏，然后你还要买一本解答，然后你要照着解答去玩游戏，然后就觉得我干嘛花2分的钱
那
去做
不就
这
玩
件事？
不会过关啊，就
对，
是卡
就过不
关
了关
的。
啊。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嘛，我们卡关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卡关的时候，你能不能找到相对应解决你问题的书籍？然后谈到这边的时候，孩子们就大概理解哦，老师今天要我们阅读，不是说塞一些经典文学的东西。例如说，你觉得你总是常常就是时间上面管理不是很好，或者是你常常无法学会分配时间，那我们图书馆里面有什么时间管理的书？那你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方法，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最终要带给学生的一个阅读的目的。我不是要你单纯的只是学东西，因为就像我们大人一样，如果今天我塞书籍给你，只是希望你要学会什么的话，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话去学你的东西呢？所以自然而然，从他接触他喜欢的事物开始，他慢慢就会长出延伸到不同领域的触角。
刚刚玉成老师提到目的性，就是让小朋友从目的去找，就是他想要解决问题去找一本书。那通常以我们台湾的小孩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好像以前念研究所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指导教授告诉我说，哎，你要去找一个题目啊，不然你要写什么，你要写什么论文。那通常我们大概都会说，教授你给我题目好不好？那我不知道在现场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小孩，就是说啊，我就没有问题呀。所以我不用读书，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我好像一个很麻烦的小孩啊，就
对
是
呀、啊，
说，
你就是叛逆的小孩。
对，就是有一些小孩可能会觉得，想一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因为刚刚我是顺着刚刚玉成老师的那一个轴线在走，就是说我们想要解决某一个问题，所以有目的性的去读书。那如果这些小孩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像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他跟我讨论的是他喜欢班上一个男生，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白。他遇到问题，你现在先告诉我一些解法。他说他有试着去想过，什么什么方法，什么方法，可是他都不敢行动。那我就去找了一本，今天你要跨出一步去做行动，类似这种心灵鸡汤的书，然后我就大概也刚好也去翻了一下，确认一下内容是不是 OK。那我就说，那你这本看看，看你觉得就是当你心里面有一些想要执行的事情，但是你有很多的焦虑跟担心，该怎么样去调试你的心情，然后进一步去做行动，像这样的状况，那我就有把这样的书直接就带给这位孩子，然后让他自己去读完之后跟我讨论一下你接下来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改变？对，就像类似这样的做法，老师直接抛这本书给他看，然后慢慢的再去搜，就是那你觉得你会朝什么方向去？所以老师可以肯提供个1到3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对，因为像现在中年级的话，我这个例子也是蛮最近发生的，就是他的，当我们在综合课讨论到说，整理自己的房间这样，然后我就说，那既然 房间不好整理，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他们也会跟我讨论怎么收，怎么收，怎么收。那我就说，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很凌乱的，不然我们就把自己的书柜或书房拍个照，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对，然后在课堂上面就展示，匿名展示了他们的房间，然后同学们就觉得哇，好有趣哦，我可以看到别人房间乱成什么样子，然后都会说这个比我还乱啊，这好脏哦，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这时候竟然有一个学生就自己举手说，老师，我跟你讲。最近在那个图书馆看到了一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收纳
房
吗？
间整理术，他说有这种书，好啊，那你要不要推荐给大家看？然后我就请他做了一份，就用 Keynote 做一个简单的说书简报，然后告诉小朋友说，今天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哪一些整理的方式。然后他做完给我之后，我就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你要为了让这本书更有说服力，你要不要在里面加上你房间前后的对比照，然后以及你执行一周的结果，然后他就把这东西放进去，跟同学分享之后，他就觉得我好有成就感哦！我今天我房间乱除了变好之外，我还可以把这本好书推荐给同学，然后同学就争相去借来看，然后回去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就类似一种。房间有那个什么，有一个故事，就是房间放了一个花瓶之后，慢慢的你的房间就会变美的那种概念。老师不是只有给你，不是只有单纯给你答案的这个角色，你应该是就是从你的问题先去找一个适合解决的答案，然后先尝试看看，不行，我们一定会伸出援手给你协助或是提示，然后你再去慢慢的摸索尝试去解决问题，对。
是，我觉得老师在这边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应该说
引
我
导。
对引导啦。那我觉得，应该一个重点就是老师要多看书，而且老师要看的书要比较广泛一点。因为其实我们以成人来阅读来说，其实成人在阅读是自己是蛮偏食的。我们大概都已经知道我们自己喜欢看哪一类的书了，所以
对，
大致上都在看那一类的
我都
书。
在看电脑书。
对对，那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其实是要广泛的阅读，就是不管任何一种类型的书，大概都要去看一看。这是我自己当图书馆老师以后最大的心
起码
得。
看一下封面嘛，哦，知道那个
对，
书名这样
对
子。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自己在图书馆，所以我会看很多的童书啊。我觉得其实老师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不是说规定小孩要看什么书，而是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这种书。好，就是例如说，哎，整理房间真的有这一种书哎，然后时间管理啦，或者是什么，其实都有。我常常在下课的时候在图书馆，我每天都要在图书馆里面哈，因为我是负责图书馆的老师。那小朋友来就会说，他就在那边晃来晃去，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用几个问题，就去问出他想要读什么书，推荐给他。例如说，哎，如果是男生，我就说你在找书吗？他说对。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你平常看电视、看卡通都看什么类型的？那大概可以抓到他可能喜欢冒险的，或者是喜欢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那我就跟他说，那这一柜都适合你。那如果说他说他平常都看卡通比较多，那我就说哦，那你可能要看这一些是图文小说的，他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就进入很多字的那种小说的概念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功能其实在这边是很重要的。
嗯，就引起动机了哈，就是刚刚玉成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小朋友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应该要干嘛，感觉是这个样子吧？哦，因为一定会有这种，我觉得这样的小孩应该居多了。我就是属于那一种啊，就是你叫我看书，我就不知道要看什么啊，然后很依赖老师推荐啊。我想老师给他开一扇门以后，他应该进了这扇门，他以后读了以后，他如果觉得有兴趣，他应该会继续读才对。
没错，没错。其实反而我还有遇到一个情况是，小朋友读完之后，然后他反而拿另外一本书给我说：“老师，我觉得这一本比你推的那一本还好看。”可是我翻完之后，我的角度会觉得也还好啊，我推的还好看。
大家各持己见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说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动漫的部分呢，那玉成要不要提一个简单一点的，或是说成功的案例？就是说，比如说你刚刚在讲咒什么，
咒术回战。
然后咒术回战，你讲咒术回战有没有引导小朋友到去看哪一本实体的书？然后为什么要看这个实体的这本书？这样子。
咒术回战我是没有做过，但是我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是《灌篮高手》，切入的点是说，今天里面有一个 主角就是樱木花道，他们都是哦，樱木花道啊，对啊，就是一个叛逆小孩啊，天天打架，然后打球很烂，然后之后变得很厉害。我说，那你有没有发现动画里面的一些主角或者是剧情的推进都有一定的脉络在？对，然后就说那个脉络就是这样，很有趣哦。这个主角啊，一开始都烂得可以，然后他打怪练功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辛苦。你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一个篮球白痴是可以变篮球天才，而且只花这么短的时间？当然，这是在动画里面要呈现的效果。不过，我想要跟孩子们讨论的是说，你发现了这个走线之后，我想要带给你的了解是。不管时间要花多久，你必须要投入、持续不断的练习，你才有成长的机会。好，这是第一个动画的固定的套路。再第二个是一定会走的是团结力量大这件事情。像海贼王谈的就是，这是我们的羁绊，哎，这是吧？这是妖精的尾巴才对啊，就是讲讲团队这件事情、伙伴这件事情。那灌篮高手也是啊，今天你一个篮球不可能是一人球队嘛，所以要呈现的就是我们需要团结合作，才有办法夺下最终胜利的这个果实。再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套路是，这些结局啊，通常都不会是完美的。为什么要做不完美的结局？因为他想要延续主角的梦想啊。其实目的都希望读者也可以顺着他们的梦想，然后走出自己的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今天我们达到了一个目标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前进了。好，这是第三个套路。再第四个是一定会有亲情、爱情、友情这种神秘的力量，不许主角们前进。所以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从动漫，从他们。生活当中喜欢的篮球，甚至他们生活中喜欢的任何事情，你把它投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类似之处？你很希望跟这个主角一样，成为一个篮球天才，可是你缺少了什么？所以缺少了什么，你就可以从阅读当中去找，从 YT 上面去找。其实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资源都可以去做阅读，你再更进一步的往里面去翻里面的事例，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的这些故事，在背后人物背后成功的这些原因是什么？
那刚刚玉成提了很多跟小朋友阅读的一些事情哈，但是我还是一样哦，我都是代表老师在问问题啊，因为很多老师他就可能就是说，都你们讲就好了，都是这样子。那对阅读这件事，你刚刚提了很多的方法，那有些老师就说，哦，我一整天哦忙得要死，什么时间都没有。那我这还是一个大灾问呢，哈，就是你会用什么样的时间来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基本上可以操作的时间，当然就是早自习的时间嘛，对吧？这是我比较常用的时间，但我比较深入会去做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有一次的阅读课，对，就是会带小朋友到图书馆去。那我会让他们不是只有单纯的阅读，就应该说这样的进程来讲好了，一开始就是从早自习开始带他们去做如何阅读这件事。那以这学期来讲，我自己做的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中年级嘛，做的新的挑战是带着 iPad，然后我也帮他们就是弄好就是 Notion 的账号，然后我自己也开好
Notion
我
也
的，
来了，
嘿
好厉
，Notion 都
害
来了，
哦！
对对对，嘿，然后把那个我自己做好一个资料库，然后先请学生先学习如何建简单的资料库，然后把这个资料库的连接给我，我把它做成一个主页面。那这样学生就可以从这个主页面去看到每一个人的阅读笔记。所以带学生到图书馆去之后，我都说你可以用拍的也好，用打字的也好，总之把你看到觉得重点可以简单的记录下来，然后回来之后或回到家之后，你可以再把这一份阅读笔记给完成，就是你今天看到内容做重点的摘要。对，那我说你在介绍书的时候，也会不会用这样子分镜式的内容，然后来跟我谈里面有什么什么，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每次都是一堂课的练习这样子。所以我在培养学生阅读也好，或者是说培养如何阅读的这个习惯也好，其实我给他们的时间是真的蛮多的，哎，就是课堂上。我自己带之外，其他我早休时间基本上都是放给他们自己去阅读。你想看什么都 OK。老师们谈到的都是哦，时间真的不够，但是时间真的是需要找。
对，对老师来讲还是一个决心的问题。
我觉得推动阅读其实导师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导师的时间毕竟是比较多的，然后导师愿意做的话其实都会很有效果，无论用什么方法。那我在玉成老师他刚刚讲的这样，我其实抓到一个重点，就是他很少让我看到是没有写什么阅读心得，大部分都是讨论口说，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的写阅读心得都是没有新的心得，就是
没有新的心得，
对，他只是会写说老师想要的那一种答案，可是并不是真的 他想要表达的事情。但是如果用口说他就比较愿意说，还有经过讨论的话，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再来还有，我有听到一个资料库的那个部分，那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在很多的阅读学习单大部分都只有老师跟那个小朋友知道他自己在写什么，那顶多我们会公告在那个公布栏，可是有多少小孩会去看呢？没有，就是只有很少人会去看。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生生用平板计划，其实是非常容易去留下一些学习历程的，然后这个学习历程我们又可以用一些平台让他可以大家都可以去看到的哈。那比起在公布栏，他们更愿意去点那个 iPad 里面的东西去看，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阅读的分享是需要这样去看看别人的东西啊，听听别人的想法啦，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方法真的非常好耶。
对啊，连 Notion 都出来了，
很厉害
我刚听到 Notion 的时候有一点点觉得惊讶
他们其实学的蛮开心的，
我想在听的老师也会想说Notion 是什么好，这个可能要大家上网查一下吧。
对对对，下次玉成老师可以来讲 Notion， 因为我自己在自学 Notion 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都是玉成老师提供给我解决办法的。
Notion 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笔记软体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其实现在自学很容易啦，在 YT 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影片可以提供大家去参考。那今天非常谢谢玉成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上我们的节目。
是的，喜欢瀑布聊聊的朋友们记得帮我们到 YT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Podcast 下方给我们五星好评哦。瀑布聊聊
每周开聊，拜
拜
拜
拜。热情吧